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新月。一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后呢，希望您和您的家人能够有一个放松愉快的周末。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跟您分享一封听众来信。那这一位听众呢，可以说是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老听众了。新月呢是一个新的主持人，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一封听众来信的时候，内心里所受到的鼓励真的是满满的。我想这是一位老听众对一位新的主持人的鼓励。这位听众呢，就是我们的荣阿姨，她今年呢已经81岁了。在十几年前，她就已经开始收听我们的亲情节目了。她在这封信中说：“她说我常常会下载一些节目的有关内容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突然发现凌峰牧师在讲育儿的系列节目。”她在信中说。莫非这就是多年前去读神学院的沈凌峰老师吗？一听果然是他的声音，赶紧就一口气听完了这一周的5集节目。我想到当年的凌峰牧师还是一个准爸爸，如今他却是两个儿子的成熟的爸爸了。回想11年前我第一次与凌峰牧师电话连线，那是电台的一个活动，为主持人画像，我的一篇投稿居然中奖了，奖品就是与主持人连线，我当时画的就是凌峰牧师。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普通话，讲的是四川话，连线的时候呢人又很紧张，所以今天听起来还十分的可笑。那是06年的事儿了，我刚刚过70岁，如今我已经是81岁多了。能够再次听见老朋友的声音，尤其是听他讲跟着天父做父母，心里真是非常的激动。我相信凌峰牧师一定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今天又把当年下载的欢送凌峰和凌峰回家的录音重新听了，没想到凌峰牧师在里面还提到了我。总之今天我非常的高兴，似乎是老朋友又重逢了，虽然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在这里呢，我要祝亲情不断电越办越好，请代我问候凌峰牧师和他的师母。
晴天雨天多云的阴天，有你同行的每一天感觉都像星期天，春天夏天枫叶红了的秋天，就算冰雪天也很暖很甜。 中，你的恩典不曾远离，你总不撇下我。从昨天到明天，从现在到永远，你的恩典不曾远离，直到我见你面。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恩典陪伴我，宠爱我每一天。
真是谢谢荣阿姨给我们的来信，更是谢谢荣阿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收听我们的亲情不断电。您的这封信呢，我们节目组的每一位主持人，包括林峰牧师，我们都一起看了，真是非常的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意的透过我们的电波问候荣阿姨。荣阿姨已经80多岁了，愿我们的天父保守您的身体，保守您的家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看见了您的来信，就像看见了我们在远方的家人一样。您在信中给主持人的母亲节的问候，我们也都收到了。荣阿姨，真是谢谢您了。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与父母促膝谈。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新月，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的时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铭印，铭是铭记的铭，印是印记的印，铭印。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建议父母们在孩子5岁的时候，也就是最能够接受教导的时候，来多多的注意他们的属灵操练。这个建议可能会造成父母的困扰，也许呢，你宁可让孩子在信仰和上帝这件事情上自己做决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大自然中的现象，来向父母们做一下解释说明。一只小鹅刚刚孵化破壳而出的时候，它会依附于它第一眼看到的移动的物体，这个现象就叫做铭印，铭记的铭，印记的印。通常小鹅最先看到的是母鹅，但是假如鹅妈妈不在身边，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将会取而代之。事实上，小鹅也很容易对用线拖着的气囊产生铭印。一个星期之后，它就会紧紧地跟着它面前快速经过的气囊。时间是个关键因素，小鹅只是在破壳而出之后的短短几秒内才能产生铭印，其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孩子只在某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最能够接受关于上帝和有关是非对错的教导。父母如果选择暂时不给孩子宗教上的教导，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几乎可以保证这个孩子日后会做出负面的决定。如果你想要孩子能够拥有有意义的信仰，就必须要放弃所有想采取客观立场的做法，把神的话教训你们的儿女。我们父母的思考是，我们是否不愿意在属灵操练上教导子女呢？如果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没有在属灵的操练上教导子女，以至于他们受到了伤害呢？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申命记》第11:19-21，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申命记第11:19-21，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做父母的特权，可以把关于你的一切都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使用你给我们的机会，不让任何事阻碍孩子和你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英国奶爸的身边事。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 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英国奶爸的身边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英国奶爸，又到了英国奶爸身边事的时间。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再次的相遇。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小故事，那是两年前发生的。当时子恩是13岁。两年前的夏天呢，我们有回国，在国内度假3个礼拜。当时我们从南边到香港，北边到北京，东边到上海，西边到西安，大概11个城市，我们进行了一次家庭旅游。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子恩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一家子去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在博物馆前面一块空地上，他坐在轮椅上面，就自己推自己，在前面就走得很快也很远。我们也没注意发生什么事，当时我只是看到有一些人在跟他进行交流，所以也一直没有放在心上。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饭店，吃完饭回到房间以后，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时就问他，他也不理，他继续哭。我还是坐在他旁边，哭了大概5分钟，我就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让我知道。然后他就带着非常多的怒气，他就告诉我，他说，爸爸，你知道今天在兵马俑博物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推着轮椅在前面走，然后后面有很多人跑上来问我，他说，咦，这个小孩是不是残疾人？这个小孩怎么坐轮椅？你怎么可以这么快的？他们就充满了好奇，这样子问他，然后碰了他心里面可能是最柔软的那一块。他说，他们问我是不是残疾人，为什么会这么快。他说，难道我是残疾人他看不出来吗？难道我是残疾人就不应该这么快吗？或者我就应该比他们慢吗？他们怎么会这样子不尊重别人？我再也不要到中国来了。他就很生气跟我讲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国内呢，在残疾人的这个照顾方面呢，或者出行方面呢，跟西方国家相比的话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才能够让国内的残疾人尤其是小孩子能够放心的出来，就是说不用出门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忧。我听了子恩这样的话以后呢，说我很能够理解你的感受。我说，如果爸爸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的话，我可能心里面也会跟你有同样的一种纠结，或者心里面也有一种难受，觉得他们对我们没有理解。但是我们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我这么一说以后，他转过来他就问我， 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想，我们乘飞机乘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在中国走了十几个城市，我们现在到了兵马俑来看这些2000多年前一些古迹，是多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想一下，其实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在中国有好多好多，可是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你一样的幸运，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看兵马俑，或者说去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因为他们出行不方便，或者呢他们家里面有一些恐惧，不愿意把孩子带出来，生怕别人笑话，所以有很多的原因就阻止了他们，不能跟你一样的幸运能够有机会看这么多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我说第二点呢，我说这些人问你是不是残疾人，或者说为什么这么快啊，他们过来问你，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这种问答不见得是带着恶意，他们也没有歧视你，可能是内心的一种好奇，因为看到你在轮椅上竟然能够把轮椅耍得这么厉害，或者说技艺这么娴熟，能够比他们还快，要让他们跟在后面跑来追你，所以他们觉得很吃惊，也许是对你的一种表扬，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你很快，你真的很快，让他们不敢相信。所以这一点来说呢，不是他们歧视，我觉得他们没有歧视你，他们是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慢一点去生气，要慢慢的动怒啊，不能够一下子就生气，因为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表达自己的一种好奇，可能不会像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样子，或者说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第三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到西安来，你这次坐在轮椅上比他们都快，其实从另外一点来看的话，你在教育他们，你在把轮椅能够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们看到，哇哦，这个小孩子啊是蛮行的，哇哦，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这么快，哇哦，这个小孩子脸上一直是带着笑容，坐在轮椅上其实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你借着这样的机会也是在展现给他们看，是在向他们介绍，让他们也在学着去接受，学会包容，这样子呢就是让这个社会呢也就有更多的小孩子能够，比如说他们过些日子能够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子也坐着轮椅出来了，他就不会这么的好奇了，因为已经看到了子恩在他们面前走过，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三点的话，如果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这件事呢，我跟子恩聊过之后呢，他心里一下子阴影就没了，而且他也就能够接受我这样对他的一种解释。对小孩子来说是这样子，其实跟我们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可能有时候在生气的时候嘴巴可能说出了不该说的话，或者手上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给自己机会，我们退后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真的是可以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见得是很坏的结果，是吗？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见。
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